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RT开发者社区与津津乐道播客网络联合制作的播客节目《编码人生》，我们新的一期节目又跟大家见面了。今天呢，正逢我们假期结束后的第一天，然后我们的节目就新鲜上线了啊。但是在上线的之前呢，必须要跟大家来发出一个技术大会的邀请。10月25号到10月26号 ,RTE 开发者社区和声网共同举办的 RTE 2024大会将在北京举行。啊，其中呢有很多的技术论坛，还有一系列的技术的周边活动呢，都是由我们 RTE 社区一起来策划的。今年的技术论坛呢，还是覆盖了音视频技术、AI 生成视频、Voice AI、多模态大模型、空间计算和新硬件、云边端架构和 AI 等多个热门的技术话题。这个话题还挺多的。然后，而且呢，我们还做了一个市集的活动。这个在后面的节目里面呢，我们陆续的也给大家放出一些细节啊。我们津津乐道、科技乱炖、编码人生的主播呢，也会到现场和大家来互动。如果大家想到现场跟我们互动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的大会。然后呢，我们的听友当然不能花钱买门票了，对吧？大家可以通过节目里面 show note 里面的链接来报名，限时的获取编码人生听众专属的限免门票。期待和大家一起探索实时互动的更多可能。10月25号到10月26号，我们北京见。哎，那我们回到节目上啊，今天这个节目也是蛮有趣的，因为呢，大家都知道，在假期之前呢 ，OpenAI 发布了它的 Realtime API， 哎，终于啊，千呼万唤始出来。之前呢，我们看了它4O 的这个多模态的形式的这个发布会，但是我们一直在期待呢，哎，这个东西我们什么时候能调用啊，什么时候能用啊？其实大家也等了很久，哎，这次它终于发出来了，是吧？给了大家一个 Realtime 的 API。然后呢，我们最近这几天呢，也有很多的朋友，包括我们自己也去做了一些试用，但是呢，还是想跟大家去聊一聊这个 Realtime API 以及背后的一些故事吧。所以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两位在这个领域沉浸很久的嘉宾啊，甚至说是这样一个跟 OpenAI 对接的这些开发者，甚至在比我们更早的时间就已经开始跟 OpenAI 那边去对接的这些朋友，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关于 OpenAI 新发布的这个 Realtime API 背后的故事。那想请两位的嘉宾呢，先介绍一下自己好吗？从普列斯开始吧。
大家好，我是普列斯，然后我是那个开源那个实时多模态 AI 框架的一个联合发起人。然后其实我们这个项目的话，基本上在半年前，当时4O发布会上发布他们第一个视频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始筹备和在做了。那当时的愿景就是说，哪一天4O的语音接口出来了，我们能够让所有开发者快速的接上。那最近的话也是10月1号真正的发出来了。那确实我们在发布后，我们也第一时间提供了基于我们框架做的那个 OpenAI 语音实时接口的一个 extension。就类似一个积木可以快速放进去帮大家集成的，并且提供了那个可以实时体验的一个 demo，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多关注一下我们社区的一个项目和我们体验的一个链接啊，我这边主要就这些。
哎，那能不能多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你的这个 Ten Framework 到底是做什么，让大家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呢？这样的话大家后面来听你的分享也更容易知道你的背景。
Ten 框架的话，本质上是我们为了解决在那个多模态 AI 出现之后，我们发现其实针对以前那波做 AI 的同学，就可能更多大家接触的是纯文本相关的一个模态，但是在4O发布之后，我们发现 AI 的交互模态它大幅增加了，它增加了至少音频和视频的模态，但是增加了这块模态之后，其实会对我们的集成工作包括我们需要处理的问题的话，会复杂度会增加很多比如说音视频传输的话，你就有非常可能需要用到实时音视频传输的技术包括那个 RTC 的技术和那个设备采集3A 处理。那这些技术的话，其实对原来做 AI 的那一波人其实不太熟的，他们就会觉得去接这块东西非常的困难 但是同时
对
同时对于另一波做音视频人来说呢，其实 AI 这一块就是一个对他们来说不太熟悉的领域。那所以我们做这个框架的初衷就是希望能够基于这个框架能快速的把这些音视频能力和 AI 能力模块化提供出来，让大家可以更快的把自己擅长的部分形成可复用的积木，让相关的从业者开发者可以把这些积木快速的拼装起来，去形成一个和 AI 语音图语音或者说视频图视频这样的一个多模态实时交互的一个场景能快速搭出来这也是我们这个框架最初成立的一个愿景和一个想要实现的目标
那我能不能理解成你们做的其实是一个实时音频视频或者叫实时 AI 领域的 DeFi 呢？
可以这么说，但是会有些区别，就是我们会认为 DeFi 现在更多是偏向于那种流水线式的 workflow 式的一个编程，他们其实更关注整个 workflow 最终的一个结果的准确性。但是我们这个框架的话，它从 day one 考虑的就是最关注的就是实时，所以中间你可以去编排这些流程，但是AI 它在任何回答的过程中，它的数据都必须是流式的。同时 AI 需要能够实时的响应一些状态，比如说你需要能够实时的打断 AI， 因为你不希望 AI 把所有的话全部说完。那这些能力的话我认为是 DeFi 没有的对。
OK， 那好吧，那一会儿让你去展开聊聊这个合作因为你可能跟他们的接触的会比较深。那有请我们下一位嘉宾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哎 ，Hello， 我是 Page， 我是石像的 AI Research Lead， 然后主要做的事情就是在研究并且投资各种各样 AI 的最头部的独角兽。然后我们主要有一个比较优秀的内容平台叫做海外独角兽，当中发布的内容就是海外各类 AI 技术和公司的最前沿进展，并且把这当中相关投资内容的研究开源发布在我们的平台上。在海外独角兽上，我们主要发布的是关于海外头部 AI 独角兽的最前沿的研究。比如说在两个月前，我们发布了关于四欧最一个比较前沿的研究，叫做 Voice Agent 研究，这当中提到了到底哪一些有声音有关的独角兽会受到影响，到底四欧这个模型，尤其包括我们今天聊的 Real Time API 会在哪些领域真正落地，然后也包括在大概半个月之前，在 Owen 发布之前写了一篇叫做 LLM 的范式转移 RL 带来新 Scaling Law， 对强化学习这个技术路线做了分析和预测。然后所以我们就会做这些最前沿的研究和并且做相关的专题和讨论。然后在加入石像之前呢，我在字节做过 Data Scientist， 在 CMU 做过 NLP Research， 对，这差不多是我的对我的介绍。
那你应该是一个市场的观察者和一个研究者了。
是对。
所以今天我们是这个搭配跟大家聊聊今天我们 OpenAI推出的 Realtime 的 API。 那普列斯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肯定还有很多的朋友呢是刚刚打开电梯的，对这个 Realtime API 还不是特别特别了解，尤其它是在假期之前发布的，大家有很多人也没有来得及试用，那是不是先跟大家去聊一聊这个产品的概貌，它到底发布出来之后解决了什么问题，提供了什么样的能力，甚至说你可以聊一聊怎么跟他们去合作的。是不是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背景信息呢？
其实说它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东西的话，有关这个具体的效果，我认为从那个半年前四欧发布之后，很多开发者已经在尝试了。比如说大家会通过语音转文字然后把文本给到大模型，在文本给出来之后转成语音再送回来。所以这样的语音对话场景其实大家在这半年来已经有很多的探索了。但是那个 OpenAI 这个 Realtime API 它出来的更多的一个东西，就是说它一个排除了这些 STT 和 TTS 的影响的一个它直接提供一个模型来提供语音进语音出的这样一个集成方式来给到开发者。
其实以前我们做还是一个异步的过程，比如说我首先说一句话，他给我转成文本，然后扔给 API， 然后 API 返回文本之后呢，我再 TTS 出来，这中间其实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延迟的，我是不是能可以这么理解？
首先这两种它都是异步的就它本质上都是说我有一个输入出去语音的输入出去，然后经过一个异步的流程，然后语音输入语音输出再回来但区别是就是以前要过三道，现在只要过一道 对，那么这里面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改进就是它的延时会大幅降低啊。其实我们能看到这一次接入，如果有接入 OpenAI Realtime API 的同学能感知到它的延时体验，因为我们说一般来说之前我们做实时音视频交互的话，我们认为说人与人，比如说我们在两个地方，我们希望能感觉它就在我身边一样交互的一个前提是整体的延时差不多在800毫秒左右啊。
是，
那以前通过 STT大模型 TTS 这三道转的话，基本上很非常难达到这样一个延时的标准，但是 OpenAI 这一次就做到所以的话包括说其实我在早期接入之后玩了一些之前大家玩的很多的，比如说让他唱歌啊，或者说让他数数啊包括数数数得快一点数得慢一点就是当然唱歌其实他最终没有试出来了，因为他可能会有版权问题我猜，但是他像数数那种数得快数得慢这些他都是能做到的。所以我第一天拿到接入这个 OpenAI Realtime API 的感觉就是我靠，这个简直就是对 STT LLM TTS 的降维打击和秒杀，就有这个东西我要 STT 干嘛。对，所以 对，所以整体的话就我觉得当时第一手拿到的他给大家给我带来的体验是这样的但是紧接着就是它的 API 的问题就我们也都看到了，就 OpenAI 在 launch 的时候它是有一些第三方的 RTC 合作伙伴来帮助它提供前置的一些东西的这个其实包含说音视频媒体设备的一个数据采集，然后音视频数据的传输包括那个前面的一些 3A 处理，那这些东西的话其实大家看的话那个 OpenAI 是它只提供了一个传输通道它其他任何东西都没有提供。那这里面其实很大的一个问题是在于 RTC 这个领域它所包含的技术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相比以前大家一个普通的 RESTful API 什么都有了，现在你看到的就是一个包含了完全不一样的东西，而且这些东西的话其实是没有办法至少 OpenAI 没有办法在短期内快速的去解决，所以它只能选择说去选择一个第三方合作伙伴，再去选择这块领域的专家来真正的帮他能够解决这里面的一个问题所以这里面其实很多东西它不是一个靠投钱就能解决问题，它很多需要时间的积累，比如说设备的兼容性，对吧，我们有这么多安卓设备我们有这么多 iPhone 设备，所有设备上的一个兼容性怎么去处理，然后网络的延时问题，
传输优化，
对，传输优化，包括全球的一个实时音视频接入 last mile， 大家很多人会用手机，手机的网络不稳定，那如果说我们还用以前 RESTful 或者长链接它这次提供的 WebSocket， 如果我们只用那个，那么对于一些弱网情况下你这个东西是没法用的所以针对这些问题它没有办法处理的情况下，它唯一的选择就是去选择在这块领域比较深耕的一些 RTC 厂商作为它的合作伙伴来提供，这也是它的文档上其实明确说了，就是它的这个 WebSocket API 它推荐你从服务端接入你不要从端上直接接它 WebSocket 这个 API， 不然这个 last mile 没法处理
因为我也看它那 WebSocket 的 API 了，也确实是对于普通的开发者来讲太难了。
对， 就甚至其实我们都不聊前面的 RTC 那一块，我们只聊这个 WebSocket 的，因为它本质上是由一个从无状态到有状态的一个变化。我们说什么是无状态，就以前就是一个 RESTful API， 你把所有的 context 全部塞到一个 API request 的请求里面的 body 里就结束了
对，
但现在你会有个状态，你会发现它有一个 conversation 的概念，每个 conversation 是动态在你说话的时候实时生成的。那他们也说了对吧我感觉是有点自豪的说我有我们提供了六种 client request， 24种 server response， 我觉得大多数开发者看到这个数字我不觉得会对，我不觉得是对他们是一种褒奖，就觉得哇太复杂了，这个集成就跟以前一个 RESTful API 直接可以玩就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个确实区别跟以前相比是比较大的
而且即便开发者接了这些 API 他也解决不了这个网络传输啊等等这一层面的问题啊。
所以你们会发现其实 OpenAI 这一次在发布的时候，它的发布的那个 blog 里面它是有合作伙伴的 sample code 的，就是它的 sample code 不仅是它自己它自己提供的是一个非常基础的基于浏览器的一个 WebRTC 的接口然后结合它 WebSocket 做的一个方案，但是它同时提供了合作伙伴的全套 sample code， 就那些 sample code 是直接把他们的 RTC 和 OpenAI 的 Realtime API 是集成好的，就是放在你面前就是 放到碗里啊，就让你去可以直接吃啊。
对对对，哎，这个时候我其实想问问 Cage 啊，这个，因为你跟开发者和前沿的这些AI 的从业者接触的会比较多，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这次发布的这个 Realtime API 对于他们来讲有什么样的第一反应呢？
我觉得第一反应，从正面的角度来说，我感知到的就是它的体验真的和之前4O Promise 的比较接近。比较接近的就是那个普列斯前面提到的几点，第一点，它确实延迟降低了很多。第二点，它确实在 alignment 层面做得特别好。所谓 alignment 就前面比如说唱一首歌啊，调低一点声音，调高一些声音，这些其实是文本当中完全体现不出来的信息，但在声音上它的回复能做得很好。我觉得这些开发者的反馈都是非常正面非常积极的，让他们看到了更多的想象空间。然后但同时也会看到很多开发者的反应就是非常的贵，就是目前 API 的定价呢，它大概是大概我看很多人试用下来是可能一分钟在将近$1左右。那这个其实对
对，这是大家普遍的反应，太贵了用不起呀。
是的是的，这个就让很多场景目前的实际试用来的比较的困难。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明确的大家共同的共识的点。还有一些就是实际使用当中会有一些瑕疵，它往往来自于我们会聊到就是四O这个模型，它为了做端到端的声音，它其实端到端这件事情有很多好处，它更强的智能，更低的延迟，但是它过程整一个，因为它是一个更大的黑盒，所以不可控性更强，它当中会出现一些 hallucination 或者是一些突然之间出错误的问题，那可能接下来会需要很多的开发者的 workflow 或者包括前面普列斯提到那样的很好的 framework 来解决这样的问题。对，我觉得这都是我听到开发者从正面和负面的反馈的。
哎，提到贵的这个问题的还得问普列斯啊，为什么会这么贵？这是我去刷推也好，去看一些开发者社区的讨论也好，大家反馈的最普遍的问题，说要是这么贵的话我怎么用呢，对吧？我开发一个什么样的应用才能回本啊？这个可能是现在大家最头疼的问题。当然了，我们也知道 AI 的价格肯定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的下降嘛。比如说现在文本模型其实从以前的高价到现在基本上就四舍五入不花钱的这个状态，它是有一个过程的。但是现在看起来这个 Realtime API 用起来确实比当年文本 API 出来还要贵，而且贵很多，这个是怎么样一个原因造成的这样的一个定价机制呢？
对，我简单说一下。首先那个从我观察了一下那个，我用 OpenAI Realtime 的 Playground 大概玩了一下，然后观察一下它 token 计算的一个逻辑，整体的话发现它有一个比较耗钱的地方，就是它会把你上前面输出的 audio output 的 token 然后作为下一次输入的 audio input 的 token 放进来。其实像大多数我们跟 AI 说话的场景，我们说话不会说很久，我们其实说的话不多，但 AI 回复你的会比较多，然后你会发现其实单轮对话不是很耗钱，但是当他把这些 audio 的数据积累起来之后，他就很夸张了。基本上我的感受是，如果我从0到1就建立连接，然后看跟他说一分钟，他的钱耗 token 耗费大概在2000到3000的 audio token，其实是贴合他们大概那个$0.3的一个一分钟的一个定价的。但是当你的对话再继续增长的时候，你的 audio context 会不断变长，这时候你每说一句话就都是在烧钱。所以这时候我觉得这是大家觉得那个整体用下来比较贵的一个原因。那至于为什么这么贵，如果大家集成过的话会发现，你的音频数据是在不断的通过 WebSocket 的高频的发给那个 OpenAI 的，基本上我们说音频它的音频采样是 24K 嘛，所以基本上你可能10毫秒这一个音频包不断的塞给它，那基本上这个流量用的人多的话，对它的服务器资源消耗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负担啊，包括说它后面其实会涉及到，我目前看到它应该会是的音频的编码解码这些的一些事情，那这些的话对于它来说，它
本身也会消耗算力，
对它的成本其实相对来说会比以前高很多。所以token 其实本身大家会觉得，哎，可能也有人会说，我以前 text token 也是把它 response 直接扔在我的 context 里一起送出去啊，为什么音频就这么贵？ 因为因为它的单价就是因为这些成本的关系目前拉的比较高，所以大家会觉得贵啊，这是我整体用下一个感觉。
而且我觉得人类说话的时候其实你感受不到自己说了这么多字儿，但是给你算 token 的时候可能就算进来了。比如说我不知道我们的听友知不知道啊，我们通常一个人一分钟说话的速率的中位数是多少，中文的话大概一分钟是在120字左右一分钟。那如果我们再反过来算 token， 再包括刚才像普雷斯说的，如果我们再把多轮对话的内容都塞回去的话，那光是 token 可能就不少。
他现在其实已经做了一些事情，比如说你在连上连接后不说话，其实他是不会算你 token 的，他会有一个 VAD 去检测你说话开始的时候到说话结束的时候，他只取这一段去做 audio token 的输入输出，但仅仅是这样就已经很贵了，所以
对。但是其实你不说话它这个流也是在传输的，其实本身按合理来讲的话，你这个流只要发生传输它应该按分钟就要计费，
所以我认为它已经通过
已经想办法很便宜了对吧，
或者说它已经通过某种定价单价的定价方式已经把这块的费用给涵盖掉了啊。
对，如果把按分钟的这个传输费用算进去的话有可能会更贵，包括你不说话的时候可能都要给你计费的。
前提是他会不会去处理前面没有说话的那段音频，如果他不需要处理，那么对于他来说就是一个纯传输的费用，其实如果是这样的话相对还好。对，但是假如说以后我们有个场景，我们是需要有一些需要 AI 根据环境的声音去做出一些判断，比如说先让他 听一段环境的声音再问他这是什么，那这时候我觉得费用就会 更高。对啊，
对，包括有的时候我录播课的时候我经常会说，有的时候必要的停顿也是内容的一部分，那这个必要的停顿它要不要算进去也是一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就来了，现在既然这么贵，但是产品有了对吧， API 有了，作为开发者来讲我们现在应该如何应对这么贵的 API， 或者我换一个说法，我开发一个什么样的 APP 才值得这么贵的 API 呢？
这个问题非常的有意思。我觉得首先是我对成本的降低还是非常的乐观的，尤其是这次 OpenAI 的 Dev Day 它也发布了 Prompt Caching， 这个在大概半年之前 Anthropic 和海外的 Anthropic 和国内的 DeepSeek 都在发布这样的功能，就是把那个普列斯前面提到的问题之前聊的所有的内容给 KV Cache 给存下来，用这种方式来降低成本，不会每一次再把它放进 input context。所以从这个角度可以做的工程优化在模型侧还很多。然后第二个就是聊到到底什么样的场景目前是值得用这样的 API 的，然后我觉得 OpenAI 现在的一个官方的 demo 就给了一些答案，比如说他们给出的例子是像健身教练啊、语言学习啊等等，然后与此同时还有像销售、客服等等这样的场景，他们都是认为是比较高价值的场景。
要是客服的话我是不是搞个呼叫中心更便宜啊，但是销售可能不一样，它有可能会带来高价值的回应嘛。
是是，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就是其实首先在整个工作链条当中售前的销售确实是占链价值最大的，但是我觉得还是从动态的角度来看，未来长期在一年后两年后这个 API 的价格一定会以两个数量级左右的速度去下降，那么到那时候每年一个数量级下降的话，那么在之后一定是肉眼可见的会比现在的呼叫中心来的便宜的。然后我觉得更重要的问题就是他怎么做到这个场景价值的打针，以及目前他真正可用的场景是什么，这个我觉得我们还值得再深入探讨一下。之前那个在 Voice Agent 那篇文章我们分析当中提到过一个框架，建了一个坐标轴，这个坐标轴
我看到这张图了，你其实做了一个象限图。
哎，是的是的，
我回头把这个象限图会放在咱节目的声道里面，大家可以在声道里看到啊。
好啊，然后这个象限图的横轴是左侧是偏准确度要求比较高的场景，右侧是偏创造力要求比较高的场景，然后它的 Y 轴也就是它的上面这一部分比较在乎的是它的实时性，而下面的对实时的要求不高，它甚至可以是异步的。然后在这样的一个象限图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刚刚说的高价值场景其实基本上在左上部分，也就是对准确度要求很高的同时还要实时的这一部分的问题，价值是最高的同时难度也是最高的。比如说在客服场景销售场景它需要做很多的 RAG， 来调取很多实际那个实际生产场景当中的 domain knowledge。 那这个 domain knowledge 到底怎么调，到底能不能用工具调用的方式把它很好的接进来，我觉得这个的话我们也可以仔细的再讨论一下。然后所以对这右左上角这一块，我觉得是明现在价值比较明确，但与此同时呢它可用性到底是不是好用不是那么确定的。毕竟我们前面聊反馈的时候也提到，它现在准确度还不是那么的高，那个可能在一分钟的使用过程当中会给你偶尔的崩一次。那么这个问题本身就比较的严重一些。比如说11Labs 这样的海外的 TTS 公司，它收入涨得很快，看起来技术本身没有很多的壁垒，但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本身的服务足够的稳定，非常的可靠，所以客户就始终愿意去使用它。然后回到我们这张相片图右上角这个，是我目前觉得被那个Realtime API 解锁的更多的，但是它目前的价值可能没有完全的被实践，或者说它的商业化还不足以 cover 它如此昂贵的成本，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去考虑的问题。然后比如说右上角当中提到的是陪伴心理医生，然后简单的私人助理等等，这种很多时候它只需要一些灵活的给我一些反馈，我能感受到它在倾听我的话，他在回复我的话，那么这时候他对智能对准确度要求没那么高，偶尔一些小小的错误其实我是能容忍那个瑕疵，容错度很高就像自动驾驶其实对容错度不高，但很多 AI 的场景对AI 的容错度是很高的。那么这一部分我是觉得未来价格打下来之后它是一定能生效的。然后
也就是说你觉得价格打下来之后在右上这个象限可能会首先的爆发？
是的，我觉得右上这一个是语音 Killer App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人机交互的界面或者说是渠道来说的话，它是最有可能直接爆发的。左上这个象限我觉得是现在我们还要对它的可用性接下来做更多的讨论可能才可以验证，但它的价值我觉得是毋庸置疑的。举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例子是Salesforce 这家公司最近也发布了一个声音的 agent， 它的 sales agent 的定价也很离谱， 是一次对话$2，一次对话$2，这个代表着它本身这一次对话带来的价值是非常高，企业才乐意。
那它算长度吗？还是就是这一轮对话？
它目前的定价比较的简单粗暴，就是按照一次对一轮对话的角度来说。
是多轮组合的一个对话组，还是说就是我问一次你答一次就是$2？
目前看好像是我问一次你答一次，但这是对话
啊，那好贵啊。
是的，是的。不过他们应该还有企业的各种各样的复杂的一些打折的定价，但不管怎么说都可以说这个定价真的是本身的价值是很高的。
是啊，听上去就比较高。但是Salesforce 的用户我们都知道都是一些关注于销售驱动的一些公司，他拿来做销售工具的，那是不是在这个场景下就像你刚才说的，他在这里可能会产生一些高附加值的场景，所以即便是$2，可能也会有很多的客户来尝试它。
是的，我相信是的。我觉得这也是 OpenAI 的策略，因为以 OpenAI 现在那么大的用户量级，它一下子开放给所有用户，它的 serving cost 也很难一下子承受住，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通信问题。那么不如先把它给高价值的用户给开放开来，过程当中一起去打磨，到底能不能把左上象限的这个当中的一些难的问题给攻克下来，同时慢慢的去优化成本，再去解锁右向上线的这个场景。我觉得它的整个 roadmap 应该是像刚刚说的那样。
现在来讲对于我们的开发者在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这个得问普列斯了，因为你的 framework 里面肯定有很多的开发者已经在尝试去做很多事情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发现了什么呢？
我们这边目前已经基于我们框架有做的一些场景的话，比如说会有 AI gaming 啊，对吧？我们之前有同学那个基于我们这个做了一个剧本杀的一个应用，就是你 AI 会有一些背景知识，你可以跟他玩 role play 的 game， 然后去找出凶手，对，然后 AI 可以实时
这对于我们的这种 I 人在家玩剧本杀就可以实现了，是吧？
对，是的啊，所以这是一种，就然后后面其他的话还会有类似那种什么 AI。Assistant 面试助手啊，还有那个虚拟孪生、虚拟 AI 主播包括前面那个 Cage 提到 Language User Interface， 就是人机交互界面、语言控制，其实现在会有很多穿戴式设备，目前对这块有比较明确的要求。所以这些场景的话，我能看到的是很多已经在做了，甚至 有关左上角那块其实会涉及到 RAG 这些的话，已经有一些更加深入的那个工程方向的工作在做了，但目前确实在整体的那个商业化落地上，目前左上角还是有不少的一些事情需要去做的，但右上角有一些小的面向 2C 终端用户的一些 APP， 其实我能看到的是已经有一些那个趋势说可以先让个人玩起来啊，就因为他们对那个 accuracy 的一个要求没有那么高。对，这是目前我能看到的 TAN 这边的一些开发者已经应用在一些应用场景上的一些情况啊。
其实我特别关心一个问题，刚才开始其实也提到了，就是跟 RAG 的这个交互的问题，因为我们解决了实时沟通的问题，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还要回到原本的我们的知识库，我们原本的一些东西里来。那 RAG 的接入呢，其实在实时音视频上，在实时的这个接口上，其实它好像成为了一个卡点。那这上大家有什么最佳实践吗？
我觉得这里的复杂点在于你对 RAG RAG 的 query 也会有一个实时性的要求，所以
对这个怎么来解决呢？现在好像这个实时性解决的还不是特别好。
我们目前试下来，这个问题还是可以解决的，就是你需要提前对消息、对那个内容做一些那个 chunking 以及那个 embedding，然后你在 query 的时候，你可以用多线程的方式去同时处理这些事情。能够让它包括说你对那个存储的数据内容做通过大模型做一些 summary 来减少整体的信息量级。我前面提到那个剧本杀那个情况，就我们其实后面就有用一个 RAG， 因为我们会把那个剧本杀里面每个人的背景知识全部输入到那个角色里面，这样的话你在跟这个角色对话的时候，它是基于它后面的一套 RAG 体系的一个知识再跟你玩这个游戏。我们目前玩下来的话，整体的实时体验还是很不错的。当然这会相对于你以前用 DeFi 放一个 RAG 在那边，然后让它在那边缓慢的 query 得到一个结果，再用这个结果交给大模型，一定不是这样的流程。对，你需要关注这个 RAG 在整个体验里面它带来的一个延时的一个效果到底怎么样，尽可能去做这方面的优化啊。这里面会有很多技术相关的一些事情，
也就是我可以把 RAG 查的结果直接给到这个实时的接口，然后让它再输出相关的内容，这样就避免了说我牵用大模型给它去顺一遍做一遍总结，然后这样产生的延迟。
因为这个总结大概率是在前期准备好的就是你实际在用的时候，你的 file chunking、你的 embedding 这些东西已经做好落在你的数据库里了 summary， 所以你最终在做的就是当你问到问题的时候，你可能会结合那个大模型的 function calling 来决定要不要调用这个 RAG， 因为调用 RAG 确实还是会有耗时，你不希望说哎，我再跟他聊一个无关的话题，他也给我去调一下 RAG 然后查出一个无关的东西。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只是 query 的话其实是有办法去优化这个东西的一个演示的。
好像这个跟 Kat 刚才说的这个左右象限也有关系，如果我们去看右上的话，其实更适合刚才你说的这个场景，如果我们去看左上的话，但其实它有一些延迟好像我们也能接受，它可能更要求这个准确度。
对，我觉得这边也是一个很有趣的 trade off， 就是如果它能够为了准确度牺牲一点那个延时的话，我觉得也是 OK 的。
比如我平时打客服电话，客服也会跟我说您等会儿我帮您查一查。
没错，没错，
这也很自然嘛。
是，我觉得这里就是有一些工程上和产品设计上的点，就是很可能它就是多线程的。先说一句刚刚那样的比较简单的片汤话，它可能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但它同时在跟我说了，让我的体验很好。同时，它在一边在翻东西或者在查文档，其实 RAG 就是和这个过程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它可以先生成一段声音。与此同时，他自己去做那个 RAG， 做那个从 chunking 和 embedding 当中找信息的过程，再把这一段声音再拼进来。我觉得这里一定是未来会出现的一些趋势。
我也同意，好像是要有一些工程上的技巧来覆盖这样的一个有可能在某个点上会有一个异步的卡点的这个问题。所以刚才提到这个大模型其实也是这样，我们今年一直在提这个大模型支持多模态。刚才其实也提到一些场景，比如说健身教练，其实它也不仅仅是一个音频的一个互动了，可能更涉及到对于视频的一些分析啊、解读啊，其实这是一个典型的多模态的一个场景。 所以说现在也会有人说，比如我们在 Twitter 上有个博主叫汤姆黄也提到了，感觉就是说第二代大语言模型的开发框架呼之欲出了，说哎，之前我们用 REST API 去做的这些东西，可能我们会把它归结为第一代，那第二代可能会有更多的这种多模态上的支持。这个时候我就想问普列斯了，那这个时候我如果说提到这个多模态、第二代等等这些关键词的时候，你觉得从Turn框架的角度来看，你觉得什么是真正的实时多模态？其实这里大家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讨论和争论了，比如说我用异步的 TTS 加语音识别去做出来的东西到底算不算多模态，这里其实在开发者领域我知道有很多很多争论，从你的理解来看什么才是真正的实时多模态呢？
我觉得真正的实时多模态首先是实时，然后是多模态，实时的角度
就是你觉得实时应该放在最前面。
这个我觉得是两个相辅相成的事情啊。对，
okay.
首先实时的话，我觉得是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怎么样能够让跟 AI 交互的过程尽可能的有一种沉浸感啊。就这个沉浸感的方面来自于实时和多模态大模型这两块。那实时的话，我们更多在面向用户角度说的时候，就是它的延时不能过于高啊，然后它你希望它就真的像在你身边一样，不管它是在云端在哪里，那这就要求我们开发者在做工程设计和技术设计的时候，在 day one 就去考虑我们的一切数据流入它都应该是流式的，而不是说我今天有一个完整的问题，这个文本我交给你，你给我答案就行，而是说我这个文本可能都是一个字一个字给你的啊，这跟我准备好一起给你完全不一样啊。然后同时的话，多模态的数据它大概率在包含了音视频之后，它是需要有一个高性能低延迟的一个传输通道的啊。那这个通道的话，如果对这块不是很有专业的人，其实它非常容易搞出问题，包括性能包括那个网络啊。那这块的话就是最好能够天生给他们提供好。那同时的话，所谓的实时就是它的状态在每一刻都是可以变化的啊，它是有状态管理的。比如说 AI 是可以被打断的啊，就是说 OK 我现在你说不对，我要把你停掉，那么这时候 AI 就应该马上停下来而不是继续说完。那这些的话是我能看到的所谓真正的实时多模态的实时部分。那么多模态的部分啊，真正的多模态其实我目前体验下来，我感觉 OpenAI 那个还不是真正的多模态啊，它只是一个 V2V 就就是 voice in voice out 的一个端到端的一个框架。但是其实我有尝试说，比如问他一些问题，说你能不能 analyze 我的声音来告诉我现在情绪是开心的还是难过的，他会告诉我那个我只能 analyze 你的 text 啊，所以我认为他在里面依然不是一个我们真正理解上他的训练，他的 query完全是通过原声音频去做的一个多模态的这么一个大模型。所以我觉得真正要实现那个真正的实时多模态就需要做到这两点。那么 TAN 这个框架的话，它更多解决的是有关前面实时这一块的问题。我们希望我们提到的这些天生异步流式还有那个高性能传输通道状态管理这些东西，在 Day One 就可以原生的提供给开发者，让开发者可以不用去花太多的心力去处理这方面的东西，那进而去提升他们的生产效率，能够快速的去做更多的创新和迭代啊，这是我们这边的一个整体对于这个实时多模态的一个框架的一个想法。
是不是也跟现在他们能够拿到的音视频的训练素材要远远的少于文字素材有关系？
这个就所以我觉得OpenAI 那边它的模型首先至少应该有好几套，就像我们前面我们有聊到那个 KJ 聊到就是其实它现在那个 Advanced Audio Mode 在它的那个 GPT App 里面和 OpenAI 提供的这个能力其实是还是有一定差距的。那再回到它6月份提供的那个能力，虽然说它做到了可能 60-70% 的一个能力，但是有一些事我们认为它现在也是没有做到的。所以我认为现在这个模型可能也有可能是他们的一个中间的一个 过渡的一个节点的一个东西。
嗯、
那最后是
好像跟那次发布会发的也还是有点区别的，
是有一些差别的。
嗯、
对，我试下来，我认为有一些点是满足的，但是大概的层级就是发布会大于现在的 GPT 4.0 的 Advanced Audio Mode 大于 Open API Real-Time API， 大概是这么一个层级。
对对对对
对
对，
啊、对
这同我也同意。对
是。
是哎，但这是从开发者角度的理解哈。那从行业观察者的角度，你是怎么看 ？Kitch， 你是怎么看这个？现在我们在争论的这些关键词呢？
哦，我觉得首先我可以还是按照前面普列斯恩的框架好了，先聊实时，再聊多模态。
哎，
我觉得实时未来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人类的思考有快思考和慢思考，系统一和系统二。那么我觉得未来人和 AI 的交互也会出现系统一和系统二。那个系统一就是实时的，它不断的用语音或者是文字结合，甚至是图片结合的方式和我在做交互。那么它可能大模型做的事情比较像肌肉记忆，就是它知道什么一下子给我回复了，我要求它快，能给我很有帮助的回答。那么系统二做的事情就是之前发布的 O1 模型，我可以给它想一天，想一周，想一个月，只要他给我交付出来的结果足够高价值，能把这个事儿给完成了，我不在乎它是同步还是一步的。未来这两套系统随着模型能力的提升，一边是实时性很强，一边是长距离推理能力很强，他们会慢慢的分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实时性就是一个在第一个系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标准。对，
嗯嗯，
然后。哎，然后那个聊多模态，聊多模态这个事儿，就是我觉得我同意现在和端到端的多模态还有很明显的距离。最典型的距离体现在视觉的理解上，而且我倾向于这不是一个短期之内能解决的问题。我说短期之内，
它主要的卡点会在哪儿呢？
在视频理解，就是视频理解这件事情，它比图片理解、音频理解来的复杂的很多。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世界上没有很多适合 AI 从头学习的视频，视频都是为人类的娱乐生活进行剪辑的。与此同时，视频本身的信噪比又很低，就是相比我们说的话，书上记录下的文字，视频当中，比如说咱们今天在聊天，只有嘴唇在微微的动，之后的背景其实没有太多的重要的东西，但我要捕捉到它的微表情，那么这对 AI 很难。当一个大模型端到端大模型把它和文字放到一起的时候，它可能看起来就跟白噪音差不多，就是它很难去理解当中那些微妙的变化。我觉得这两个问题都会在现有的架构上带来比较大的困难，同时它还有时序上的理解，视频可能前面和后面一分钟发生的事情有很强的因果关系，但当中没有完全的串联起来。我觉得这些问题都会比前面说的图片啊、音频啊来的难很多，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年之内很难完全解决的问题。
就是视频或者是视觉信号的输入，其实是有很多人类原生就能理解，但是并不能被 AI 所理解，也没有人能够有很多的数据来跟 AI 去解释这件事情的这些素材。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人看的时候，并不是看到就比如说我们看到视频之后，脑子里蹦出一个词儿再去理解它的。它其实有一个原生的 visual encoder， 我好像就理解，哎，我的电脑离我多远，我桌上的杯子离我多远这些事儿。所以这个东西可能还有另外一个类似于像世界模型那样的东西，能够慢慢的建构出来。
是，哎，这个好像也解释了一个问题。最近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厂商在发布生成视频的模型，那我们也会发现，在这些模型的应用里面，我们会发现它生成的基本都是一些大的场景，它会比较擅长。然后小的一些场景，或者说你刚才说的，哎，是不是能够利用微表情，或者说是用一些隐喻的方式来把这个视频表达出来，好像它就不行了。
没错，
是不是也是这个原因？反过来比较容易理解。
是的，是的，我觉得首先数据很缺乏，然后在这里大家的审美可能又不一样，所以大家可能先解决的是一些，现在成本很高，能有高价值取代的问题。就像我们前面说左上角象限的客服，那么在视频生成这个领域，可能是毛发生成、布料生成这些，生成起来比较贵的东西。那么如果这些细节能做好的话，那是最好的。如果做不好的话，我们就先做一些宏大场景，那是他，这是他们现在在想的事儿。
OK， 而且呢，这个问题其实蛮有意思。刚才我们提到了多模态，我们提到了实时，我们之前还会提到一个东西，我们总在说互联网的未来。我们提到回到互联网，我们互联网的未来呢？以前我们说是一个异步的互联网，对吧？你敲入一个网址，然后它给你显示一个东西。那我们以前总是在提，我们下一代的互联网会不会变成一个实时的互联网？我别管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人与现在甚至说有了人与 AI 之间的互动，它其实本来我们这种交流也是一个实时的交流。那互联网下一步会不会变成一个实时的？其实这是我们，甚至在疫情之前，在2018年、2019年的时候，我们就在讨论的一些话题。当然，那个时候我们的这个大语言模型啊等等还没有出来的这么多，对吧？我们也没有讨论这么多，甚至当时更加没有多模态这些东西。但是到了今天，特别是这个 Realtime API 发布之后，我好像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那是不是我们之前提了这么多年的实时互联网，或者叫这个RTE 技术，会不会就真的在这些东西的推动下，真的变成了一个互联网的基础设施？
首先我感觉我们已经是实时互联网，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人与人之间，大家沟通看直播也好，其实直播包括那个日常开会，像我们现在这样用远程会议，其实已经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现状了。那大家想，就可能在2000年的时候，大家沟通主要还是通过聊天室，然后通过 QQ， 然后文本的聊天。但是现在我跟你聊天，有时候我就直接微信呼起来，然后就直接说话，或者甚至直接音视频就来了。那其实大家可以把那个去年我们跟 OpenAI 沟通的时候用 text 那种输入的方式，类比到2000年，我们跟其他人类之间沟通，
用聊天室，
对对，
文本聊天室，
对。但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就是在接近那个一年左右的时间里面 ，AI 从快速的从文本交互的方式向实时互动的方式，有了一个比较大的跃升。那么我觉得很快，我感觉可能在接下去1到2年以内，就首先我认为现在已经是实时互联网了。那么AI 会在接下去成为这个实时互联网的一部分，那我们会在每天的日常会议中不仅仅变成说人与人的互动，那甚至会有人与 AI， 甚至 AI 与 AI 的一个实时多模态的互动，那这是接下去目前能看起来大概率会发生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说现在是实时互联网，我也承认，对吧？我们现在可以马上的发起一个视频的呼叫，但是它仍然是一个基于连接的，就是我必须要连上你。将来互联网尤其是在 AI 大量的应用之下，我们的这个实时这件事情是不是会变得更加的可获得？比如说我就用健身教练的这个例子，那我可能在家里的那个镜子本身它就只有一个 AI 的功能，它就是实时的连到我的一个 AI 的健身教练那边，它只要看到镜子里的我，它马上就给我 回应一个消息。你们记得吗？现在很多人去用微信还会有一个习惯，问在吗？将来是不是我们在使用 AI 的时候就不存在这个在吗这件事情，它永远就是一个实时的。但当这个能力去下移的时候，那是不是会反过来去促进我们这个实时互联网的发展？
这个很有意思啊，就是刚刚提到你的实时的概念，我觉得背后的约束是人的精力，就
是
我在交互和或者给我提供服务的人那个精力是有限的。
对，如果我每天都用 AI 呼你的话，用微信呼你的话，那你就疯了。
是啊，
那你可能就把我拉黑了。
对对对，尤其现在信息那么多，但 AI 可以处理我的所有信息。
是的，
对，这时候整一个交互就会变得不一样。可能未来所有的信息过来，就会先由我的 AI agent 给我过一道。就从某个角度来说，它是实时的，因为我有需求的时候，它就
在那儿。
对，它就在那儿。但从某个角度来说，它的异步也变强了。因为他在实时的帮我去处理很多不应该处理的事情，甚至有可能未来广告是的 agent 推的，那么到时候他大概知道我的需求，除了可能每个月固定要买的东西他全帮我买了，我只负责一些比较个性化的娱乐消费，对吧？然后只有这些内容会存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未来 像普雷斯说的，就是人和 AI 的交互，甚至 AI 之间的交互协议，我觉得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然后我也非常同意，就是从 AI 本身的最强能力，就是无限带宽、无限精力，只要给它算力、给它数据之后，那么我相信肯定事实会更容易奇迹。
对，我也是觉得慢慢的会不会在实时互联网的应用上，因为 AI 它的这个就是永远在那儿的这个特性，会导致这种实时互联网会更广泛的被使用，而不是今天我们只是哎定一个时间我们来开个会，将来可能就是一个 AI 在那儿，别管它是以音箱的形式还是以摄像头的形式，它就是在那儿，我可以随时的去问它。
嗯，没错，我觉得可能我可以举两个例子，我觉得比较看好的方向。现在比较复杂的两个工程，一个是软件工程，一个是电影视觉工程。这两个东西我觉得未来都会被实时个性化掉。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小小的需求，我不可能找一个 IT 外包团队，哎，来帮我试错，来帮我执行我的需求。同样我想看一个比如说综艺里面或者剧里面的我喜欢的男主角不要死掉的结局，那么这种东西现在都做不到。但未来有 AI， 它可以在那边实时根据我的需求来做一定的调整，那这个调整可能是我真正想消费的内容，我真正想使用的软件，那么这就是那个时代形态的实时。
这个其实我们在那个还是我前面提到那个社区项目，就那个剧本杀那个游戏，其实他们有设想过这个是叫多重宇宙和 what if， 就是那个当你这个游戏你首先你有一个编排好的剧本，他们有固定的那个比如说什么谋杀案，第一天发生什么，第二天发生什么，但是现在你有 AI 之后，你可以基于这些背景，然后你去决定当天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后面 AI 会帮你去自动生成，在你做出这个决定之后会有一定的蝴蝶效应。对，所以这个其实也跟刚才那个 Kage 提到那个有关电视剧，我想去改变这个结局，就这里面会有很多的娱乐性和可玩性可以让大家给大家去提供。对，
嗯，是，而且我是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一个点我们没有聊到，刚才我们聊的包括这次 Realtime API 实现的其实都是一对一的，我跟 AI 聊，有没有一种可能将来我的对面是三个人加一个 AI， 或者是两个人加两个 AI 这样的一个组合。比如说像你剧本杀这个场景，为什么想到这个问题，就是剧本杀场景我凑人其实是一个挺难的事情，那将来有没有可能 AI 能够去实现这种多对多的场景？那在这里面的挑战又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这次的 API 并没有开放出来这样的能力，是吧？
目前的话，大多数 AI 的使用场景依然是一对一的，但是我们其实有考虑过多对，其实我觉得更多是多对一了，就是可能会有多个人，然后一个 AI 在那边。但是我们深入想去考虑后会觉得，虽然说你有多个人比如说在同一个会议里面，但是其实在同一时间内真正在沟通的大概率就是两个对象，这两个对象可以是两个人，也可以是一个人和一个 AI，
其他人可能就是在听。
对，所以这里的核心点在于AI 如何识别到当前的对话焦点是他啊。
嗯，
对，就其实我们有做一些尝试，就当然后续可能在社区这边也会发出来，就本质是说AI 需要在听的过程中，它需要意识到大家说的话哪句话是它需要响应的，哪些话是它忽略就好，它听了记住就好啊。其实只要它能实现这个事情之后，那么理论上我们刚说的多人场景应该就可以实现啊，它只需要在适当的时候进来，比如说 OK 我们会议开到一半，我说OK， 那这个帮我会议总结纪要一下啊，那 AI 知道 OK， 这是对他说的，那么他就回复一下，其他时候他静默就可以，所以更多是这样的一个场景，目前看起来。
也就是说，我们往往总是还是用现在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沟通，或者是工作的模式来去理解 AI 的行为，但是有的时候，往往陷入了我们仍然在想办法造一个更快的马车的那种陷阱里面。
对，我非常同意这个造一个更快马车的比喻，就是我觉得未来可能更多的多 multi agent 多 AI 的多 agent 的交互是来自于 AI 之间的，就是有一个比如说有一个销售 AI 和一个购物 AI， 同样包括可能有一群甚至说的极端有一群外交官 AI， 就是很多 任务都由 AI 之间的通信去实际的完成，而不是通过人的直接交互来实现。人更多提供的是那个数据和一些关键决策上的判断，这些事情是 AI 系统需要离不开人的。但是在很多的事情的执行上，就比如说前面说的每个月买一次东西这些事儿， AI 绝对比人记得要牢。我觉得 AI 有很多地方现在或者说未来一两年内已经会成为 superhuman。 然后当然为什么说未来一两年内，我觉得就是一个现实的场景，现实的问题就是现在好像多 agent 还没有很大的落地，就是因为单 agent 的能力和可靠性还有点问题。那么如果一下子放很多进来的话，他们容易乱套，或者容易他们互相之间说话渐渐变得趋同等等这样的问题。我觉得看整一个 AI 尤其是在强化学习，在这块之间强化学习做的比较多，历史上来说就是先把单 agent 做到比较好了之后才引入 multi agent。所以现在 OE 发布之后，那个 Noam Brown 他们也在招multi agent research 的这个方向，我觉得这一定是未来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不光是多人和一两个 AI， 很可能是一个人和一群 AI 这样的情况。
嗯，所以现在还是有很多要走的过程吧，因为确实这次我们测起来发现还是有不少问题。对，但是这个话题我们可以说回来，既然我们现在的 AI 进展到了实时音视频的这个领域，那我们如果往回看的话，我们也会看到之前我们在语音识别 TTS 上面也做了很多的积累。刚才一开始的时候我记得你们也说到，那这个东西出来之后会不会对他们造成一些影响，或者是说将来这两个东西之间会不会有一定的分工协作的关系呢？
其实我们看一下那个 OpenAI Realtime 的 API 的话，会发现首先它的输出是可以控制 text only 的，就它有个 modality 的一个选项，对，它可以把音频输出关掉啊。然后它的 STT 呢，它是也是可以开关的啊，就它可以指定一个参数，说通过 Whisper 去把那个 STT 开开。所以首先我认为它默认提供了可以把这些能力 delegate 给外部的一些厂商的一个选项。因为我感觉它我认为它没有办法覆盖所有，比如 TTS， 那我有这么多的音色，我甚至有很多需要自己去基于我的音色训练的需求，那 OpenAI他有没有精力去覆盖这些需求，他应不应该投精力去做这些事情，我认为他大概率是不会这么去做的，所以他一定要有一个办法能够让外部的 TTS 接进来。但是同时的话，目前他的那个 STT 大家用过的话会发现，它只是一个辅助功能，就是我能看到的一些场景，比如说 OpenAI 我跟他说话他是能正确的回答我的，但他的 STT 是错的啊。所以、
OK，
对，所以我认为
这是两套东西，
对，我认为它是
就是用 Whisper 出现，
对，我认为它是两套东西，它不是基于这个 STT 的输入去做的推理。所以 STT 在它这边它其实更多，而且 STT 它不是那个实时的根据你语音输出的，它在你说完一句话之后然后啪一次性的输出，对，不像那个最终的 audio 的输出一样，它是跟着语音一起逐字出来的啊，所以这里其实更多证明了 STT 在这里可能更多就是一个辅助功能啊。所以我个人感觉的话，至少在短期内他们还是会共存，然后但是 STT 的目前的效果来看，它作为大模型的输入的话，它会有很多问题，比如说我到底什么时候我的语音识别算是个结束，然后才应该送给大模型。那么它在这块上，它相对那个语音直接输入到大模型这块，它是有天然的劣势的。所以我觉得它被替代，至少在作为音频输入的音频解析输入到大模型的这个角色上的替代上，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有可能的，但 STT 还是有用的，比如说以后提供字幕，对吧？我觉得还是有用。但 TTS 的话，我觉得依然会比较重要，因为我觉得 OpenAI 我个人感觉 OpenAI 大概率没有办法覆盖所有的音色，就是你还是会需要类似 Eleven Labs 啊这样的厂商去提供更加合适的一个音色，甚至为你的 TTS 提供更多的感情的一个支持。所以这是我目前可能看到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情况。
嗯 ，Kate 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这个我首先观点上和普列斯非常的接近，就是 TTS 会有一个价值，叫做它是 interface， 就是它是那个最有表现力的，然后那么一个界面的东西，它有点像 GUI、那么 language UI 我觉得最好的就是由 TTS 厂商来提供，尤其是 OpenAI 现在已经有很多事情要做，它的精力已经分不出来每一个地方都做到最好的那些细节做到极致了。那么比如说 Eleven Labs 它就是一个这里的典型，它现在最主要那个市场，比如说我们放到还是回到我们前面那个象限图的话，它在左下象限叫做 AI Dubbing，就是在比如说电影啊、有声书啊、短视频啊这些当中，其实目前的工作流往往是大家写好一个台本，在这个根据这个台本呢，然后那个 AI 去做相应的直接去配音。这里其实他人和 AI 是协作的，在刚刚那个象限的上面那一部分是 AI 完全的完成，同时输出了想说的内容和输出的声音，但 TTS 不是。TTS 是人，你帮我把内容写好了之后，我帮你最绘声绘色的讲出来。我觉得这个需求和前面咱们说的 real-time API 是不完全一样，而且在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互补的。对，所以我觉得未来这样的分工还会存在，尤其在一些异步的，我对精细度要求很高的东西上。比如说，类比人类社会就是配音演员，配音演员这个职业不会因为我们大家都会说话，都会也有很多厉害的人可以实时播音，但并不会因为这个配音演员这个职业就不存在需求了，所以我觉得 TTS 也是。但是不是市场会缩小，尤其是在延迟这个场景之下，之前大家没有方案，现在有多少多模型方案之后，这个市场可能会缩小呢？我觉得长期是有可能的，但短期有可能是大家互相一起共同的去吃更大的增量市场，去把 AI Voice 这件事情做大。对，这是我的猜想。
反正我们今天看到了 OpenAI 发布的 Realtime API 当前的一个状况，大家也在里面去做了很多很多的尝试。当然这个只是一个 Alpha 版本是吧，是一个内测版本，不算是一个我们可以给每个人公开可用吧。再加上它确实也是太贵了，它的可用性可能也仅限于我们的开发者或者研究者的这个领域去看，所以今天是希望通过这个节目给大家一些预览以及展望。那提到展望呢，就想用最后的十分钟的时间让二位嘉宾去聊一聊你们怎么看这样一件事情，别管是实时还是多模态，或者这两者之间结合的这样的一个未来呢？
我觉得刚刚有几个关键词已经提到了。第一个是真正的实时，就是它可以根据每个人的需求去做一定的定制，然后它随时在那里给我回应。第二个关键词是多 agent， 其实未来很有可能是很多的 agent 去做协同的任务，来给我一个任务的完成。那么第三个其实最终的目标可能就是有一个系统帮我完成所有的简单任务，它类似于 HER 当中的 Samantha， 它能够随时随地的给我一些回答。然后另外那个系统呢做的事是真正复杂的任务，它去帮我完成推理做研究。但我觉得这样的需求其实是相对从人数上来说是相对小众的，是比较有一部分有知识需求的、生产力需求的白领做的需求，而真正的那些实时互动娱乐型的或者是内容消费型的，那么这可能是我觉得更大的一个有更大市场潜力。如果我们按今天老的互联网思维看 DAU 还很重要， MAU 还很重要的话，那这一部分肯定是体量更大的。当然同时我觉得然后那个可能另一部分就是高价值任务但是 DAU 比较少的，这两部分可能同时成为 AI 未来两个分流的方向。那么在这样的基础上，我觉得比如说最近一个比较好的例子是 Notebook LM 嘛，这款产品就是能够把很多文字剪成多人的播客，就这种类型的场景。我觉得它产品看起来思路挺简单的，但我觉得它打开的一个想象力就是未来下一代的实时媒体是什么样的。其实很多东西就没有那么多格式上的区分了，它是文字也好， 音乐也好，对吧？然后那个音频视频也好，它很可能互相之间像一个万能的，比如现在我们说 Type-C 接口或者 TCP/IP 这种通用的协议，那么未来很多内容之间都有这种通用的转化的能力。那么我觉得到那个时候，就是那个实时互动 AI 真正到来，然后我们可以和它去生成自己真正想要的内容形态的时候，然后人在这当中的位置就是发挥创造力，就是那个前段时间特德江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文章叫做 AI 不能创造艺术，他的理论叫做写一篇10000字的文章，我至少做了大几千的选择，什么怎么用词，怎么措辞，但我现在写一个 prompt， 我写一句话很短，可能只有10到100的选择，这个选择的量的坍缩让它的艺术价值，让它可以差异化的价值就变少了。那么
这个我特别同意，我也看哪篇文章
啊，是，所以我觉得未来最重要的就是是不是有一个 UI UX 可以让人适当的在关键决策上介入，让人可以参与进来，在这个实时互动当中给 AI 最大的帮助，一起去创作一个很好的内容，但同时把不该让人把人该解放出来那一部分精力都解放出来，因为前面我们聊了嘛，人类精力很有限，所以现在的服务大部分不是实时的，那么可能这样的交互形态甚至是一个 AI 和人共同使用的操作系统，那么我觉得是下一步未来都会发生的事情。
这里我想延展一个问题，因为 OpenAI 最近又出了宫斗戏，你们也知道，然后这个宫斗的核心可能就是这个 AI 安全的问题，所以有的时候 AI 到了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聊这个安全的问题，就像你刚才说的，如果 AI 把这些选择，他决定把选择怎么样交给人的时候，是不是他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了人类进程的发展，甚至说对吧，因为我觉得这你不需要选，我帮你选了，这个才是你需要选的，那在这个选择之间其实是有很多的操作空间的，那一旦我们说 AI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渗透的越来越多，那在这一层安全上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和考量呢？当然有的人说现在的 OpenAI 他们这个宫斗是为了安全宫斗，有可能是它只是一个由头是吧，可能，但是也有人说啊 AI 安全确实很重要，你怎么去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 AI 安全一定非常重要，就是它作为宫斗可能是一个由头，但是它作为整一个未来我们5年之内要考虑的事，我觉得一定会发生，尤其离 AGI 越来越近的时候，这个问题会非常的严重。现在比如说我们去跟 ChatGPT 聊美国大选，他们一定是支持民主党的，这个事情有点类似于2年前 Elon Musk 打算收购 Twitter 前后的，大家去看 Twitter 的安全审查员，发现大家往往会审查掉很多和特朗普有关的帖子，但对拜登有关的帖子就基本上就都得审查过了。这种技术的引导力我觉得一定在 人类社会文明的潜移默化当中 会给出影响，我觉得这当中怎么规划规范非常的重要。然后我觉得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类比就是运动员和教练，就是怎么 weak to strong 的做这个对齐，因为比如说教练一般来说年纪都比较大，经验比较丰富，但他没有最强的运动能力，运动员往往经验不够丰富，很多时候没有很好的判断，那是他的身体状态是最好的，那么怎么让教练教好运动员这个事儿，也是我们未来安全要去想的事情。我们可能已经未来可能看不懂 AI 的推理过程了，它甚至不一定是英语，它可能有自己的一套符号系统，那么我们怎么去真正的还能，我不能叫监控吧，应该说让他们在我们的控制之下比较好的一起去完成任务，更高的提升生产力，同时也去做娱乐，我觉得这个问题会在未来5年3年之内吧，就逐渐的放到台上。然后我觉得目前比较有意思的研究可以关注的是 Anthropic 的可解释性团队在做的事，他们就在研究一个巨大的神经网络黑盒内部有一些东西有一些关键词出现的时候哪一些神经元会被点亮，这和大脑脑区的研究非常的像。那么如果我们能同时能够理解神经网络尤其这大模型的工作原理在一些关键词上的反应之后，我们渐渐能从比较底层的角度去思考和一定
去了解
管理它的安全。没错。
OK， 那作为开发者普列斯，你怎么去看待这个 AI 的未来以及我们今天一直在聊的这个安全的问题？
我首先那个说说开发者视角。开发者视角的话，首先那个一个是我们前面提的，我们整体对于实时互动多模态这块领域的一个冲击。其实我觉得有开发者如果对这块感兴趣，还是应该趁着这一波看能不能抓起来。我觉得最终的话，其实不会说多模态会吞噬掉文本模态的所有，就像现在。虽然我们经常会用远程的这种视频软件聊天，但是我们还是会打字跟其他人聊天，所以我们会有一些类似这种直播的应用，我们也还是会有类似那种 CIM 那种纯流水线式的一个应用，所以本质上最终两种形态可能是会共存的，但是作为一种新的软件业态的话，其实我非常推荐说，如果对这块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尽快参与到这块实时多模态一个 AI 原生应用的共建的一个过程中来。那么同时的话，就是我觉得开发者对于整体AI 的一个开发范式的理解，要能够意识到，就是可能我们目前在面对的是一个整体软件开发形态的变化，就是我们以前的话可能。是在写一些程序代码，然后自己去基于产品的一些需求理解一些抽象，并且把这个代码写出来。那么这个代码写出来，它的一些行为范式都是固定的啊。我们也会有一些叫我们叫 design pattern 的一些写软件的一些最佳实践。但现在的话，我们可以认为在大模型出来之后，我们在做的更多是基于大模型上层的一个编程啊，就我们叫 prompt engineering。包括说 OE 其实我们会看到稍微了解一点可能会看到它其实本质上它的模型能力没有太大变化，它更多做的是一个基于这个模型上面的一个工程和prompt engineering 的工作来提升它最终答案的一个准确度。所以其实本质上我们在它 prompt engineering 跟我们之前写的代码其实是非常像的啊，它是可以类比的，只是说你以前是写程序，现在你是写 prompt engineering， 包括 prompt engineering 现在也已经有一些 design pattern 了啊，这个其实跟我们以前学习软件编程是非常像的，所以类似这样的一些思维方式，我们要尽快转移过来啊，包括说其实现在在你写一个原生 AI 应用的时候，已经非常像去复制一个人类的行为了啊，对，我们看 AI 其实它有记忆，对吧？有推理能力，有说话能力，有听的能力。啊，最终我们把这些能力拼装在一起，那它跟人其实已经非常非常像了啊，所以你在写代码的时候，其实这样的一些意识形态，如果能够理解的话，对于你将来去做原生 AI 应用的工作，其实会有很大的好处。那还有一方面的话，就是我们目前还能看到的一个趋势是云边端啊，就是其实我们也看到 Apple Intelligence 对吧？Everything Apple Can Do 对，然后边端的 AI。目前看起来还是有一定的一个发展趋势的，因为边端的 AI 它不要求网络，而且它响应更快，并且它可以解决隐私的问题，所以而且其实一些普通的任务边端的 AI 都已经能解决了啊，所以我觉得虽然说现在我们很多时候在接入的时候像接 OpenAI 什么，我们其实用的方案解决方案都是纯云端的啊，但是我觉得接下去一个很大的趋势还是说我们会把一部分的能力向边端去解决啊，就像 MetaGlass 对吧 Meta2 的话，其实它在端上它在你在跟大模型对话的时候，它会在端上先用端上模型先处理一下，如果说它觉得这个问题更复杂，那它才会送到云端去处理，这其实保证了更好的一个用户体验。对，所以怎么样去构建这样云边端的一个设备协同，去完成一个复杂的 AI 场景，这我觉得也会是接下去开发者需要去关注，甚至是去投精力考虑的一个问题。至于有关那个安全方面，老实说我首先我肯定同意 Cage 这个件事非常重要，但是作为开发者的视角，我觉得技术的话，比如说我们之前其实有人就基于那个我社区有同学的话基于那个叫 Deepfake， 然后去搭出来那个场景可以去做到换脸然后实时互动。但是最终就这个技术怎么用，其实从我的视角还是看就是你把它用在什么场景啊，就是至少从开发者的视角 我觉得不应该，至少不应该过多的去限制大家去做技术的一些创新啊。但是限制肯定是会有的，就像你现在用，就是我前面提到的版权问题，我觉得这些限制包括 moderation 啊，这些事的话其实都会由大模型底层，我觉得之前没有跟上，但接下去会慢慢跟上啊。所以从开发者视角的话，至少我不是这块领域的，所以我目前的话更多关注的就是如何能够通过这个技术能够达到更多的创新效果啊，去实现更多场景的一个落地啊。至于技术本身它是中立的啊，所以还是看你怎么去用这个技术啊。
今天呢跟大家聊一聊吧，其实这里还有很多的话题可以展开，比如刚才我们聊到的安全的问题、端侧模型的问题，其实我觉得这些问题都可以单独的去展开一期节目了。但是今天毕竟咱们的时间有限，而如果大家想要听到二位嘉宾更多的分享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到月底来参加我们的 RTE 大会，那也请我们二位嘉宾跟大家发出我们参与这次 RTE 大会的邀请吧。Kidge 先来吧，介绍介绍你要在这个大会里面参加哪些环节，有没有跟大家见面的机会。
好的，如果今天这期节目你还没有听够的话，欢迎大家可以来参加这个月底，也就是10月25、26号在北京举行的 RTE 实时互联网的大会。那时候我会代表海外独角兽参与出品这个音频技术和 Voice AI 的专场，在场请到的都是国内最前沿的做语音大模型、声音和语音合成 TTS， 然后语音识别以及整一个端到端大模型的专家和开发者，到时候会一起来探讨实时多模态 AI 的发展，很多话题也会和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比较的耦合，很期待到时候可以在线上见到大家。
好呀，那普列斯你在负责什么样的环节呢？
然后首先就很期待那个 Cage 这边的一个技术论坛，那我这边的话也邀请大家，那这次在那个RT 大会上，我们的 TAN 项目也会发起一个限时的一个去基于那个 TAN 开发 Workspace 的一个活动，那我们也在此邀请说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来现场，然后快速组装一个属于你自己的一个多模态 AI。 对，
哦，是一个 workshop 吗？
是一个 workshop， 对。
OK， 那大家就可以过来直接参加，是吧？
是的，对，可以现场体验一下。
OK， 那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 show note 里面的链接来报名大会。现在报名是可以领到我们编码人生的专属的限免的门票哈，但是这个票啊数量有限，大家如果听到这个节目就抓紧来领票，然后呢在25号、26号咱们就北京见。我们节目刚才也说到了，我们节目的主播呢应该都会到场，都会跟大家有交流，而且现场呢我们还有播客录制的活动，也欢迎大家来参加，好吧？那我们就到时候见。那我们的这一期编码人生呢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